下面请收听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学域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由端云播讲。四，对凶天依命立誓之灌顶的来历。帕汪卡德钦宁部在去夺取米嘎姆顶礼，据说是扎巴坚赞之右臂，并撰写礼赞文的一年44岁时，又依照凶天的请求撰写了依命立誓的灌顶法。据帕汪卡传记记载，从早期开始，护法金刚凶天就与师尊形成如影随形不曾分离的关系，对上师的所有事业也是毫无怠惰的予以护持。有时威猛护法附体于他人，一再欲请师尊撰写对凶天依命立誓的灌顶仪轨，上师也没有漠视，并根据自己心中显现的情形撰写了依命立誓灌顶的仪轨。另据帕汪卡德幻化护法凶天之依命立誓仪轨记载，虽然早期在喇嘛仁亲汪家的文集中有传授大护法大力金刚凶天之依命立誓的甚深谕令的传统，但后世遑论灌顶传承，甚至连供追踪的文字也像空中的花朵一样找寻不到。而大护法本身前后两次预示我要新编写灌顶法，虽然向几个弟子单独的传授了结合自己体验编写的依命立誓灌顶，也立有作为种子的文字，但犹如娼妓生子，难以承认亲父。当然没有人知道这个喇嘛仁亲汪家是何许人，或属何方神奇，所谓的甚深谕令的来源如何甚深等也是无从得知。由是观之，既然有这个喇嘛仁亲汪家和依命立誓甚深谕令，帕汪卡也未见到，更遑论传承。因此在此之前，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与凶天有关的任何灌顶或仪轨等传承。这些仪轨或传承都是帕汪卡根据自己心中显现的情形或日镜像无中生有的创造出来的。在此期间，帕汪卡在僧俗信众中传播凶天信仰的行为被十三世达赖喇嘛获悉，乃多次传召训斥，并以凶天信仰毁害佛教徒皈依法为理由禁止帕汪卡传授。帕汪卡亦上奏折表示接受和忏悔。由此的相当长时期内，帕汪卡被禁止传授经典，他所书写的依命立誓灌顶法也不成气候。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圆寂前曾接见了帕汪卡仁波切，但并无迹象显示尊者对帕汪卡的讲法禁令做出过解禁。而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在众多追随者的请求下，帕汪卡开始举行传法活动，相关的内容将另辟一章节予以阐述。帕汪卡虽然创造了依命立誓的灌顶法，也曾传给几个弟子，但犹如娼妓生子，难于信任或没有效力。因此帕汪卡在书写依命立誓灌顶法后过了14年，到1935年才通过达普仁波切的背书，以达普仁波切传承给他的形式在社会上传播依命立誓法，却已不称为灌顶法。达普仁波切是西藏纳雪人，是一个非常温和，几乎从来不曾拒绝他人要求的修行者，甚至曾根据本教徒的要求撰写过本教的经典文章。而帕汪卡和达普仁波切相互间又是非常恭敬的对待。 因此帕汪卡提出的任何要求，达普仁波切都不可能会拒绝。木狗年1934年，经摄政王热振的批准，帕汪卡前往康区，途中特意绕道前往距离遥远的纳雪达普进修院。帕汪卡解释说，他绕道去纳雪的达普仁波切处，是为了送去西藏政府对成立达普新进修院的批准文书。实际上如前所述，他此行的真正目的是为其所写的依命立誓灌顶法寻找传承根据。据帕汪卡传记记载，早前纳雪达普金刚池通过上师尊者帕汪卡向西藏政府申请达普新进修院的善规章程，上师委托官员新喀巴后顺利获得该文书，而且文书也在准备从拉萨旅行前就已到手，因为想要亲自面呈，故特意致函表达前去拜访的意愿。达普仁波切则回复说，从您的驻西地到达普需要绕道，如此遥远路途专程前来会非常辛劳，因此这次就不必驾临，等您从昌都返回时请顺道驾临达普新旧进修院等，前后三次来信表达回程顺道来即可，但上师却坚持此次一定要面见达普仁波切，并说之前听仁波切传授菩提道次第第四家合注本时尚剩一些未讲完，此次一并求教，而且也想要接受威猛护法净传依命立誓之甚深遇事次第以及其他教法教诲等，非常郑重地提出诸多理由，并依次络绎派人前去的情况下，达普仁波切最后就愉快地答应了，并先后派人送来邀请上师尊者前往达普寺的哈达，并有负责迎接的善食堪布嘎语前来。帕汪卡不顾达普仁波切的再三婉拒与回程邀请，坚持此时前往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在康区推广供奉凶天而求得所谓的威猛护法净传依命立誓之甚深遇事次第。帕汪卡在信中称，要接受威猛护法净传依命立誓之甚深遇事次第以及教诲，显然是另有深意，因为如果达普仁波切真的以镜像传授凶天的依命立誓法，则可直接将威猛护法解释为就是凶天，否则帕汪卡也可以将自己编写的有关凶天的依命立誓灌顶仪轨请教达普仁波切指导教诲的名义，争取达普仁波切的背书和认同。此外，帕汪卡在信件中没有直接写凶天的依命立誓也在情理中，因为达普仁波切并没有供奉凶天，也没有任何与凶天有关的近传或远传的传承，自然不能一开始就强求对方不存在的东西。另据帕汪卡文集恰册记载，然后对唯一护主金刚池达普仁波切详细阐述原委，并将自己撰写的文字草案呈现上去后提出了请求，然后记述了达普仁波切进入了一种一般人难于了解的类似禅定的状态后，给帕汪卡的回复为三段断句及帕汪卡的简单说明。恒错乱再错乱半习气，然遵上师令而祈请之，来到喜足天在莲香中，诉所愿后以欢喜笑容，受益去意声闻大菩萨，乃从狮子座册取密意，内容与上师所述相同，对些微差异处做补充，名为备马者于喜灵院 善行使上师福寿宏盛，师徒同心得法财安乐，尤其格鲁教法得弘扬。如所述，将我呈上的文字草案与金刚持上师镜像的甚深净传编排在一起后赐予，对仪轨做补充和简明注解后安立于清净圣地。也就是说，帕汪卡见达普仁波切后详细阐述了原委，并将自己在14年前书写的对胸天依命力士灌顶法以文字草案的形式呈给达普仁波切，并提出了请求。至于原委和请求的内容不得而知，结合前后文，原委内容大概跟回复的第三段断句有关。善行使上师长寿事业弘盛，师徒同心得法财安乐，尤其格鲁教法得弘扬。帕汪卡应该是阐述了胸天对弘扬格鲁教法具有特别的帮助，可以使帕汪卡长寿并成就事业，可以使师徒同心得到教法财力与安乐。而请求的内容大概不外于：一、请求达普仁波切编撰对胸天依命力士的仪轨；二、请求达普仁波切对自己14年前撰写的对胸天依命力士的灌顶法给予支持或做出修正。而达普仁波切回复的三段断句，第一句讲的应该是以梦境的判断，讲达普仁波切在梦境中按照帕汪卡的要求来到喜足天即甘丹法院，在莲香味充满中，在宗喀巴上师的座前对胸天的依命力士法做了祈请，宗喀巴上师欢喜地将自己的意愿传递给弟子声闻大菩萨。这个弟子从狮子座侧缝隙中拿出胸天的内容给达普仁波切看，其中的内容和帕汪卡写的内容是一致的，其中只有些微的差别由达普仁波切本人做了补充。其功德回向为上师长寿成就事业，师徒同心获法财乐，尤其是格鲁派教法兴盛。回复中表示，其镜像梦境中看到的内容和帕汪卡14年前编写的对胸天依命力士法的内容只有些微的差异，也就是说几乎未做多少改动的保持了原文原貌。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雪域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云播讲。以上是帕汪卡文集中的记载，再回头看丹马洛桑多吉在帕汪卡传记中对此的记载。正如早前一再祈请的那样，其间帕汪卡于达普金刚持座前听闻了之前未讲完的次第广论四家合著之经教讲授传承和目录，落至仁波切的讲授传承，以及与众不同的格鲁派主要护法金刚大力之依命力士镜像镜传或约上师尊者的独传。这时我丹马洛桑多吉被唤至两位金刚上师座前，帕汪卡对我说，今天我已从金刚持座前得到大护法依命力士的恩德，鉴于未来不能没有一个命轮，你要借此向金刚持请教，并由你新绘出的命轮样本相关的会法你一定要记住。我觉得事关重大，所闻已是两位上师商议的口诀秘法融为一体，故而想此命轮的绘制方法最好用文字记录下来，乃当即将所受内容全部用文字做了记录，也就是后来收入尊者文集的那些内容。 后来以此为文本，在卫藏和多康等一切地方事业得到蓬勃兴盛。传记虽然表现出听闻了格鲁护法之上师尊者的独家传承，但实际上因为传记的作者是在此后才被换到两位上师座前，换言之，之前只有两位上师独处，期间他们究竟是授予了传承，或者是讨论对兄天的依命立誓问题，或者更进一步在讲梦境镜像的征兆等，并没有人知道。而且帕旺卡也只是含糊地说，今天我已从金刚池座前得到大护法依命立誓的恩德，而并没有确定地说明得到对大护法依命立誓的甚深灌顶法。实际上帕旺卡所写的对兄天依命立誓法，正如他自己说的一样，是娼妓生子不可信，因而才寻求达普仁波切的背书支持。因此所谓对兄天依命立誓法，是达普仁波切依据镜像而产生的说法，除非是基于坚定信众信念等的考量，否则是没有意义的。至于现行的对兄天依命立誓法，显然也是跟达普仁波切的传授无直接的关联，因为帕汪卡文集和自传都清楚载明，与达普仁波切在纳雪会见的日期是藏历第16个绕种的三月中，而现行对兄天依命立誓法是帕汪卡于同年的6月27号在硕班多撰写的。对此帕汪卡文集加册511页记载着，撰写此幻化护法天王金刚大力之甚深依命立誓灌顶法宝贵神力之信念引导车的原因，如前所述，铭记大护法的一再促使，加上众弟子的不断鼓励，而护法对宗喀巴纯净教法的护持又锐利无碍，对教法的广大弘扬大有注意，加上如律供奉者也很需要有依命立誓法，而现今的时机又已成熟，故而结合自己的体会和金刚池上师特别的所见进传等的规范仪则，由帕汪卡强巴丹增陈列加措于6月27号在硕班多的扎港曲林寺拉章完成了从礼赞到后拔的全文。帕汪卡的自传也清楚载明，由于兄天的一再鼓励和促使，帕汪卡前后两次书写对兄天依命立誓的过程，只不过第一次因类同娼妓生子无人相信，因此后一次帕汪卡就将他撰写的依命立誓法部分增加了溯源到达普仁波切的内容，从而造成传承的样子。这当然也是他专程前往纳雪的真实目的，在为自己早年撰写的对兄天依命立誓法披上从达普仁波切处接受镜像传承的外衣后，帕汪卡便在康区广泛传播兄天信仰和依命立誓法。达普仁波切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修行者，历代达普仁波切也都不曾供奉过兄天，但碍于帕汪卡的情面，据说写下了所遣内容上师所述相同的所谓镜像法语三段断句，但这些据说为达普仁波切所写的镜像法语并未收录在达普仁波切的两卷文集中。对此第14世达赖喇嘛指出，近来普遍传说由达普仁波切的镜像产生兄天的依命立誓，此镜像因此证明了兄天是护法云云。达普仁波切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圣者，近期我看到一本达普仁波切的镜像而生文章的木刻版书籍，其中收录了很多达普仁波切生前的镜像文，包括与护主帕汪卡见面， 以及当时所产生的镜像文等。因而如果对胸天的依命力是文是达普仁波切以镜像产生的话，就一定会收录其中，但在其镜像文集中却连一丝痕迹都看不到，这就真的很奇怪了，也令人生疑，需要做研究。而更蹊跷的是，帕汪卡以达普仁波切镜像的名义于公元1935年藏历6月27号完成对胸天依命力士法的编写后不到一个月，达普仁波切和明妃竟然都相继去世。据帕汪卡传记记载，相继有纳雪杰中和管家阿加的信使前来告知金刚池夫妇罹患类似疫力，虽经医治服药而无效，明妃于藏历7月24号去世，金刚池上师于25号去世。看完来信，上师表现出内心不安，跟我等弟子也不甚说话。达普仁波切夫妇在为对胸天依命力士法背书后不久去世，令人引发联想，而且应该不会有人认为是吉兆。而对于镜像，乃琼大护法有过不同的阐述。据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指出，一年前我曾问乃琼护法，对胸天的依命力士乃是达普仁波切所受，是从他的镜像中产生的，难道不是很权威吗？乃琼护法说，镜像中有一种是因三根本神佛之加持而产生的，还有一种是因障碍而产生的镜像。就此而言，这会不会是因障碍而产生的镜像呢？护法是这样说的，在达普仁波切的镜像文集中，也有一些因为无法背逆学子的要求而产生的本教的静观文，后来帕汪卡重新整理时将这些做了删除，这是帕汪卡讲给令仁波切后再告诉我的，因此几乎可以肯定那是因为障碍而产生的镜像。